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表示，在上个礼拜五结束的最近一轮的谈判中，美国和伊朗就恢复2015年核协议进行的间接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美国政府说要防止伊朗核协议剩余有效部分破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同记者的电话简报中，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列举了两个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取得的小幅的进展的例子。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另外五个大国作为双方调解人也都参加了会谈的。首先，伊朗在上个礼拜三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重新安装录影机，以便聯合國核查人員監督伊朗在卡拉吉製造先進離心機的核設施。這些攝錄機今年6月遭到破壞，伊朗方面說其地區對手以色列從事了破壞行為，以色列對這個說法不置可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2019冠狀病毒的持續激增是疫苗不均等分布的結果。譚德塞在首屆非洲公共衛生國際會議上說，自從第一支新冠疫苗開始使用以來，已經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他說一年前我們都希望新冠疫苗將幫助我們從疫情這條漫長黑暗的隧道中走出來。在進入疫情第三年之際，死亡人數已經增加了三倍多，全世界仍然難逃疫情控制。新冠病毒現在已經導致500多萬人死亡，而這個只是有報道的死亡人數。譚德塞在這一場網上會議說，多種安全有效的疫苗快速開發是科學的勝利，但他說疫苗的不公平分配是人類的失敗。他說儘管全球接種超過了85億劑疫苗，這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疫苗接種運動，但在非洲符合條件的人口當中只有 8% 得到完全接種。俄羅斯政府官員表示，俄羅斯提出的安全建議是為了避免在烏克蘭邊境地區發生軍事對抗。俄羅斯副外長格魯什科星期六12月18號說，俄羅斯向美國提出的安全建議是試圖將一個潛在對抗的軍事可能事件轉變為一個政治進程。俄羅斯星期五表示，希望有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證，讓不約放棄在歐洲東部和烏克蘭的任何軍事活動。國際民傳電訊社援引格魯什科的話說，莫斯科準備進行談判，將一個對抗的軍事可能事件或一個對抗的軍事技術的可能事件轉變成一個政治進程，真正加強軍事安全。俄羅斯近期在與烏克蘭邊境附近加強了軍事部署。傳染力超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全球蔓延，不單止造成確診病例飆升和各國政府管控措施趨嚴，而且亦都有可能讓全球民眾歲末年初的節假慶祝和家庭團聚好像去年一樣泡湯。美國國家籃球聯盟星期五12月17號宣布，由於球員中了新冠確診病例激增，以及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美國蔓延，本週末的三場比賽將會延後到下個禮拜進行。著名的紐約火箭女郎聖誕舞蹈表演整季取消，而歐洲多國政府則重新採取嚴格的防疫管控措施，使到很多歐洲人不得不取消節日假期出行的計劃。最早在南非發現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讓原本防疫工作取得重大進展的世界再次如臨大敵，草木皆兵。目前科學家對這個變異毒株的了解仍然有限，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的傳染性要大大超過之前的德爾塔毒株，它亦都是造成全球確診病例持續飆升，並為全球醫院和醫護人員造成巨大壓力的罪魁禍首。拜登政府仍然不願意宣布任何新的管控措施，但是卻竭盡全力勸導仍然不願意接種疫苗的美國人趕緊去完成疫苗接種。未有接種疫苗的人，你會在整個冬天都看到你和你的家人罹患重病或死亡，而醫院亦都不會不堪重負。白宮新冠疫情反應協調官員傑夫·齊恩茲星期五警告說，拜登總統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已經發出過類似的警告。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奧密克戎在紐約造成的疫情飆升最為嚴重，紐約市星期四單日確診病例創下了8300人的歷史新高，不過病人入院率和死亡率到目前為止都比去年春天的最高點以及比去年這個時候都要低得多。美聯社引述羅格斯大學流行病專家斯坦利·韋斯教授的話講，政府官員應對疫情應該更加快一些，例如重新定義完全接種，將第三劑加強針納入完全接種的範圍。在西班牙，朋友和同學都紛紛取消傳統的年終聚餐。在中印邊境緊張形勢持續，雙方部署大量部隊互相對峙之時，解放軍一支部隊最近在西藏地區進行了一場防核防化的實戰化演練。法新社引述印度斯坦時報的消息報導說，這次演練由西部戰區下核的西藏軍區組織實施，參演部隊是解放軍的一個合成旅。西部戰區是中國五大戰區當中的最大一個，主要負責中國西部，特別是長達3440公里界限劃分並不清楚，常常存在爭議甚至衝突的中印邊境地區的防衛。報道說，解放軍的這個合成旅在演練中出定了突擊分隊、裝甲突擊群和防核防化分隊。有關這次演習的報道最早出現在解放軍一個網站上，而中國的官方傳媒並未有對此作出任何跟進，直到印度斯坦時報對此做出報道之後，一系列中國官媒才引述印度傳媒的報道對此作出跟進報道。解放軍網站報道說，解放軍這個合成旅的實戰演練緊扣敵情，圍繞住昼夜機動、多兵種協同等重點難點科目專攻精練，垂練部隊在複雜環境之下的火力打擊能力。據報導，這次解放軍合成旅的實戰化演練在西藏的雪域高原進行的，但是並未有透露具體的演練地點。在演練當中，解放軍合成旅向敵方陣地發射了幾十枚火箭彈之後，未等煙消散去就迅速發動裝甲突擊群的突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人拒投立法會以示不滿，有投票選民強調愛國愛港。香港今日12月19日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是在中央政府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有投票市民表示今屆的投票流程暢順，不需要排隊等候，亦都有市民提出今屆不會投票，來到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鄧海欣在香港的報導。
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率較以往低，不少選區的票站人流冷清，早前民意調查亦都顯示選民的投票意欲持續下跌。有市民就指在今次的選舉會以不投票的方式作出表態，因為他認為所謂完善選舉制度是一個荒謬的改革。
我覺得不值得投，這個改革完全荒謬，不是一個民主的方法，只是一言堂，順耳就聽咯，逆耳就不聽咯。
被問到對新一屆立法會的期望，他指新一屆立法會不會解決到問題之餘，只會產生更多問題。他又表示，在現今的環境之下，只能夠靠自己發聲，在民間表達真正的心聲。至於有參與投票的市民強調，愛國愛港是候選人的重要標準。有選民說，
我揀佢都是愛國愛港啦，咁為我哋做下事啊，咁嗰啲咯。
佢表示希望香港回復平靜，期望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帶嚟新氣象，令市民可以安居樂業。78歲嘅李先生今朝9點到票站投票，佢話投票流程順暢，投票主要為咗支持政府。佢話唔會怕立法會缺少反對嘅聲音。
有肯定有的，冇有唔得嘅，即系话督促佢进步嘛。
另一位选民马先生提出，立法会议员要顾及民生，佢唔会理会系边一个党派，希望当选人做到以民为主。佢更加形容今次嘅立法会选举系民主选举，
都算系啦。而家我哋又起码食住都起码都系 比以往都可以。咁而家希望恢復個經濟先，經濟恢復得好啦，自然嗰個生命力就會更加頑強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声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立法会的选举制度。立法会的组成由上届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以及20席地区直选产生。超过440万选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的地区议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报道。
面对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快速增长，加上香港交易所放宽上市的规定，最近几年不少中概股纷纷回流到香港上市。不过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受挫，就导致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热潮突然降温，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融资的功能亦都受到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上市不够半年的中国大陆叫车服务平台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会在美股退市，转到香港挂牌。据路透社报道，滴滴计划未来三个月内完成在香港上市，出年六月之前，亦即是上市不够一年，由美国退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滴滴出行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具有非一般的意义。
滴滴出行本身是内地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约车的软件公司，它的市场占有率是较高的。如果是一些内地知名的企业，而那个规模的估值或者个市值规模较大，滴滴都是一个是市占率较高的公司，特别是它是一个科技类的公司的话，在香港上市呢，当然呢那个意义就会是大很多。
近年科技企业盛行，尤其初创公司往往因为创办人财力有限，需要透过多轮投资引入投资者，但是又担心会分薄创办人的持股，而同股不同权就令到持股较少的创办人继续拥有控制权。针对这种趋势，香港由2018年开始接受创科企业以同股不同权方式申请上市，不过放宽后的规定仍然对企业资格有所限制，包括公司必须符合上市那时市值最少要有400亿港元，或者上市那时的市值最少达到100亿港元，但是最近一次经审核会计年度的收益最少有10亿港元的条件。
咁而同股不同權結構咧，喺傳統嘅股市嘅上市規則入邊咧，其實咧係唔容許嘅。咁但係咧，你譬如話喺美國納斯達克啦，佢哋係容許嘅。咁啊，香港早幾年我哋都更改咗，即係部分嘅上市嘅條件。如果咧係一間科技嘅公司嚇，咁同埋一啲嘅生物科技嘅公司咧，佢可能係容許你同股不同權。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係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你要上市唔揀美國嘅話咧，咁咧你就揀翻嚟香港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好自然嘅情況。
喺美中面臨金融脱歐嘅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喺美國上市受到中國當局阻撓。中國官媒《經濟日報》早前發表評論話，期待滴滴出行重整出發，又話滴滴嘅網絡安全審查結果仲未公布，滴滴需要最大程度配合审查，降低国家数据安全风险，以维持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滴滴在美国上市之后，只有挂牌最初那三日股价在招股价之上，其后随着中国大陆监管部门对集团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上市不够半个月，更加有25款应用程式被下架，拖累股价大部分时间在低位徘徊。学者麦瑞才认为，好像滴滴出行这一类中资企业到香港上市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间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咁但係呢就因为一啲嘅即係政府嗰啲嘅要求， 令到你咧要係喺美國嗰邊退市嘅。咁佢哋別無選擇嘅話咧，佢就應該會係嚟香港嘅機會係較大。第一，香港嘅市場對於中資股個股息咧，相對於其他市場咧係都係高啲嘅。投資者喺香港購買中資股嗰個習慣咧，其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如果係一啲原本你係喺美國，已經是投資者投資了相關的企業的話，如果在美國退了市，他只需要將股份轉移了在香港第二上市，或者是香港是獨立上市的，那他們就不需要是考慮那麼多的其他因素，因為都可以香港可以是自由買賣，也都沒有這個外匯限制。
麥瑞才說，香港並不是唯一一個接納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的中國城市，但是跟競爭對手相比，香港享有金融制度的優勢。
如果是講下上海，它有一個叫科創板，都是容許這一類型的同股不同權的公司是上市，只不過在上海的科創板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香港是以港元計價，分別就是港元都是一個硬的貨幣，是香港沒有外管，但你都可以將資金隨便這樣進出的，所以在香港的市場是較為適合一些國際性的投資者去參與，包括是一些非內地資金 的資金參與。
美國證交會早前公布監管外國上市公司的新規則，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披露公司的擁有權和審計細節。根據新規則，若果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三年未能夠對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進行審計，美國證交會可以將這些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除牌並禁止交易，同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必須披露擁有權，證交會將會評估企業是不是由政府擁有或者控制。台灣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羅成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那会直接导致不少中资企业走向退市。
因为美国最近要求说，外国的这一些
罗成忠说，因为美国最近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增加透明度，如果是受到国家或者政党操控的话，必须对外公开。其实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公权力或者是党权力介入，当他要在美国上市而又无法向美国正式交代，就会陷入困境，尤其是这两年美中贸易对抗的状况之下。罗成忠认为，近年走向国际的中资企业都与中国的战略规划相符，
这些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让外国能够恣意监管，
罗成忠说，这些资料的部分如果令到外国能够任意监管的话，对于中国的国安来讲可能是危机，中国可能并不乐见这些中国的企业跑到去美国上市，尤其是这一类与科技、资讯、治安有关的事情。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就为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警号。12月10日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同日定价，却遭美国实施投资禁令。该集团表示，为了令到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够如期在12月17日挂牌。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下可能需要退股。商汤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和人工智能结合，并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数码转型，但是亦都因此引起美国的疑虑。美国当局早在2019年已经将商汤旗下一间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出口美国软件技术等。上星期五12月10日，商汤更遭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麦瑞才认为，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事件， 不會動搖香港股市的國際融資功能。
香港的股市仲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 ，IPO 的集資啦，咁今年2021年咧就因為係有部分嘅公司上唔到市啦，可能咧個排名咧就會低咗少少，咁但係低咗少少咧就肯定係全球即係十大以內，甚至到係五大以內噶啦，都係全球最重要嘅集資嘅地方。香港股市入邊嘅成交超過七成以上都係一啲機構型嘅投資者，剩翻落嚟嗰三成入邊咧都超過一半咧都係一啲嘅國際性嘅個人投資者嘅。咁即係話本土嘅參與咧，其實係講緊係可能係10% 多少少嘅啫。香港已經係全球第二大嘅資產管理中心，
但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學者袁偉基就冇咁樂觀。佢喺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採訪嘅時候話：香港已經由以往相對政治中立嘅超級聯繫人，演變成為美中角力嘅焦點。風險增加將會導致科技公司對於嚟香港上市卻步。估計部分公司可能轉往新加坡上市集資。台灣南台科技大學學者羅成忠認為，自從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劇變，投資環境和氣氛必然受到影響。
因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在想說我要透過香港，
羅成忠認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透過香港投資的時候首先會想到他的錢要入得來，假如投資出現盈餘的話，他的錢可以拿走，但是政府不穩定或者政府的信賴度已經沒那麼高的話，商人就會想到如果他真的有得賺的話，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拿回錢。自從港交所在2018年放寬上市規定，至今已經吸引阿里巴巴、百度等最少13間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流，但近期市場憂慮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有退市風險，加上滴滴出行啟動美國退市工作，在港上市的科網股股價大跌，有分析預期科網股短期表現仍然疲弱。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上趟暂缓在香港上市是正确的决定。
譬如恒生指数水位都是比较低的，咁就变咗咧，嗰个估值咧就会系低噶啦。应该咧就系等嗰个市场比较明朗啲。譬如话呢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中美争拗啦，一个就系呢一个嘅疫情啦。一个内地嗰啲关于嗰啲科技企业啊嗰啲咁样嘅监管啊，几样嘢夹埋一齐啊，全部都唔系好嘢嚟。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唔知道几时又有一啲即系制裁或者系类似制裁呢啲咁样嘅嘢。因为你如果再出现一啲制裁啊或者唔知咩啲负面嘅声明嘅话咧，就会影响嗰个股价噶，即系影响个估值。咁影響個估值嘅話咧，咁變咗你上市其實錢攞唔到你自己心目中嘅價。
李兆波話：萬一中概股喺上市後出現認購不足嘅情況，到時先至剎車就為時已晚。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有批评人士说，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政策只会激怒中国，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东亚专家认为，拜登此举主要是出于应对国内两党一致的政治压力，而北京可能会以取消对美国来讲重要的双边会议来到进行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12月6日宣布，鉴于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担忧，美國將會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白宮發言人薩奇對媒體說，美國不會為北京的這場運動會去捧場，面對中國嚴重的踐踏人權行為和在新疆的暴行，美國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如果出席，就是將這些賽事視為一切照常，這些是美國絕對不能夠做的。包括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的人士就批評拜登政府對北京軟弱，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對2022北京冬奧會進行全面抵制，包括不派美國運動員參加。白宮宣布的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抵制，意味著拜登政府不會向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殘奧會派遣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但是美國運動員就將會照常赴北京參加比賽。一些批評人士認為， 華盛頓對2022北京冬奧進行的外交抵制之舉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對北京的冷落，這樣做只會激怒中國而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效果。這樣既然華盛頓的外交抵制對於北京明年2月舉辦冬奧並沒有實際意義，拜登政府採取這個行動的目的和盤算是什麼呢？東亞和中國研究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對北京冬奧最終選擇外交抵制的策略主要是出於應對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超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主要是華府兩黨對華施壓的產物，而華盛頓對北京人權問題的關注，對北京在新疆、香港等議題上面的高壓強硬政策不滿由來已久。他說特別是經過特朗普任內後期的全面施壓，以及北京對香港等政治管控升級等，兩國在這些人權議題上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多的回旋的餘地。拜登亦都只能夠基本繼承這種對華人權議題方面的制裁施壓，以避免被共和黨等批評為對華執行衰政主義。在馬超看起來，在當前美中兩國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之下，華盛頓自然不願意在奧運會這樣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性的活動之中為北京站台，但是考慮到奧運會的焦點是在運動員和比賽而不是到場的外交官，如果全面抵制就是不派運動員參賽影響太大，會迫使北京強烈反制，外交抵制亦都算是比較折衷的制裁的形式。美國機構研究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姚爾博士就表示，拜登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強調和重視人權的問題，而且他似乎亦都熱衷於以行動來反駁共和黨人攻擊他的說法，就是他和民主黨人對中國的態度軟弱。姚爾說，如果拜登不去採取任何措施來懲罰中國，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高級官員指稱中國對維吾爾人的政策是種族滅絕的情況之下，他將會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美國加州報紙《新聞民主黨人》12月12日發表了《費城新聞報》專欄作家特魯迪·魯賓的評論文章，文章援引魯賓的話說，他認為拜登團隊做出了恰到好處的決定。魯賓認為，如果全面抵制北京2022冬季奧運會，對那些一直為參加這個賽事而訓練多年的運動員來說是不公平的，這樣做不單止不會導致中國改變行為，反而可能導致中國針鋒相對地抵制美國未來可能舉辦的賽事。在白宮宣布對北京2022冬奧實施外交抵制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後表示，北京強烈反對華盛頓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表示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的交涉並會堅決反制。這位發言人說，美方將為其錯誤的行徑付出代價，請大家拭目以待。分析人士一般認為，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舉動不會對北京舉辦的冬季的奧運會造成任何直接的影響，但勢必會削弱中國政府利用主辦奧運會為自己做宣傳的效果。北京會採取怎樣的反制措施來到報復華盛頓的外交抵制呢？東西方中心的姚爾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方面最可能採取的總體反應將會是試圖損害美國的全球聲望，而事實上北京已經在這樣做了。中國對拜登召集的民主峰會的批評就是一個例子。姚爾說，北京還有可能通過取消對美國方面似乎很重要的雙邊會議來到進行報復。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超認為，面對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外交抵制，應該說中國反制的措施有限。馬超分析，北京能夠做的大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盡量分化美國的抵制的同盟，不單止依靠俄羅斯等的夥伴國家，亦都要拉住南韓等中立友好國家參與，而是淡化奧運會的政治意涵，強調運動員和比賽盡可能轉移媒體對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關注。他又說，第三方面是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的動力，利用西方的打壓來到聚合國內的民族主義的心態，起到對內團結的作用。觀察人士注意到，華盛頓將會對 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是过去几个月以来舆论界预料之中的事。拜登政府之所以并没有在较早时宣布，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影响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的首次视频峰会的举行，因为尽快重启和改善跌入40年来低谷的美中双边关系，拜登面临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正如分析人士所说，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既传递善意亦都展现强硬的两手策略，很大程度上亦都出于应对美国国会两党一致的压力，因为拜登不愿意令到他的批评者觉得他对习近平软弱，但是华盛顿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是否会阻碍刚刚重启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呢？东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双方都没有对两国关系发展的近期前景有太高的期待。姚义博士说，显然美国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无助于重振美中关系，但是这些只是目前几个严重问题之一，外交抵制要比全面抵制卖出的报纸要少，而且这些都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马超教授就认为，没多久之前举办的大闸峰会只是为两国设立竞争的底线红线和护栏，保证两国的竞争不会走向失控和全面对抗。马超又说，而两国围绕民主人权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成为两国希望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自赴美来之前是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引发各界的关注。报告的编修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深化的程度已经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11月26号发表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编修者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桓间里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从1990年代到现在怎样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和指挥体系的改革。桓间里良表示，由他担任编修长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滨富康之独自执笔撰写的。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一人で執筆を担当したというのは今
他说，这次是12年来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由单人负责撰写。奔赴康之长年来一直都持续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改革，这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深化联合作战能力。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就开始注意到美军动向时，意识到信息化作战的重要性，开始研究以信息化战争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到了200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了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桓间里良指出，为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习近平体制启动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解放军的改革已经在2020年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今年为整体改革作出评估。概念的转变足以开展联合作战的军事体制改革，以及训练和教育培训能够进行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本报告还分析与中国共产党想法相左的军事领导怎样努力维持和深化联合作战。报告首先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构想的变迁。桓间里良表示，解放军从2000年开始倡导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他指出，当时信息化属于初级阶段，所以解放军倡导的是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为暂时可以实施的联合作战。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
桓间里良继续说，在这个之后习近平开始强调新型安全领域的联合作战。2019年解放军的国防白皮书 提出了智能化作戰，解放軍內部就開始深化研究了多域一體聯合作戰和智能化條件下的聯合作戰等新型聯合作戰構想。解放軍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新設軍種以及與組織體制相關的軍事改革。桓間李良指出，對於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筆者還附上變遷示意圖，對從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到習近平時代有關作戰原則、作戰構想、作戰能力進行比較，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構想進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之後，報告的重點就轉移到討論軍事體制改革。桓間李良表示，2015年底到2016年解放軍在體制上實施了大膽的改革。他說，
いわゆる四層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総装備部という四層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他說，首先是撤銷原先的軍委領導下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四個總部，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多達15個職能部門制，撤銷七大軍區，成立東南西北中五大軍區，成立陸軍領導機構。這個政策代表陸軍部隊已經降級成為眾多之一，而非解放軍的主要核心，等於將陸軍的地位降低到與其他海軍、空軍、火箭軍相同的軍銜，將第二炮兵升級為火箭軍，成立戰略支持部隊與聯勤保障部隊，對海軍陸戰隊進行擴編。桓間李良指出，軍隊體制改革的方針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總主建，明確地將軍事指揮線與作戰相關、與軍政線、軍事建設相關分離，改成有能力在戰時立即做出反應的形態。此外，他說，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軍委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
他說，新的體制將曾經部分屬於公安部管轄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武警全權歸中央軍委去指揮，並將海警劃歸為武警之下，建構了從上而下為中央軍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維權新體制。這個是一個引起日本特別關注的變化。在人事變化方面，桓間李良表示，習近平提拔自己長期信任的軍隊將領擔任軍中要職，建立對他忠誠的高層軍事人員之人事制度。桓間李良認為，這個是習近平觀察到胡錦濤對於軍權掌握度不夠高的反省。桓間李良表示，作為硬件的體制改革之後，重點就是要改善軟件，亦就是培訓和教育。習近平只是要打造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在構想與體制變革之後，真正作戰的軍人必須提高自己的軍事技能。因此，目前解放軍正在進行歷史上最密集深化的加強訓練。他解釋說，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灣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その他にもですね、ロシアと。
他說，解放軍已經積極地啟動在台灣周邊和南中國海的軍事訓練，對於中國與俄羅斯的聯合演習，解放軍亦都試圖向俄羅斯學習指揮聯合作戰的能力。本來解放軍想向在聯合作戰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美國學習，但礙於美中關係惡化而沒辦法實現，所以就轉向俄羅斯學習。這些從最近中俄的聯合軍演中可見一斑，預料以後會有更加密集，亦都會更具威脅力。桓間李良指出，為了解決指揮聯合作戰的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從報告的結論而言，桓間李良認為，與美軍等西方軍隊的陸海空聯合作戰不同，解放軍所提出的具有廣泛性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已經足以應對西方軍事戰略與科技領域發展。他說，
やっぱり中国軍 の、 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まあ、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
他說，解放軍注重中國軍隊的傳統，包括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軍民融合、維護和加強黨軍關係等，也都兼顧新穎性， 包括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聚焦新型安全领域、太空、网络、电磁波、认知领域，并倡导智能化战争正在深化具有独特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以上是美国声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将在星期六举行四项公投，其中最瞩目的是票投台湾是否扩大进口美国莱猪。对此，位于台北的一个研究单位在调查近七个月的关于公投的资讯操弄之后，是发现中共发起或者参与了大多数关于莱猪的讨论。观察人士说，莱猪公投的本质是涉及台美关系，亦都牵涉到中共反独促统的目标，因此才会被中共当成为资讯操弄的重点。台湾在星期六即将进行的四项公投的议题，分别就是重启核四、反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和真爱早招。其中莱猪议题是交由全民票决。台湾是否要继续进口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表决的结果可能影响到民进党政府的决策和未来的台美关系，受到相当多的关注。位于台北专门研究中国对台资讯操弄和影响力作战的研究团体，在12月初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从今年4月到11月21日期间，网络上一共有8大项是有关公投的资讯操弄的论述，其中7项关于反莱猪、1项关于早招和核四，都是有中共官媒介入的证据。此外，该报告亦都发现台湾政府有2项关于莱猪的宣传有过度简化、无法证伪的问题。总之，正反论述两方都有误导民众、加深分歧的嫌疑。目前台湾两大政党在4项公投的立场上针锋相对，民进党政府呼吁全民全部投下反对票，包括维持美猪的进口，但是国民党就呼吁全部投下同意票，包括禁止美猪进口。不过国民党强调他不反美是为了食安，反对进口莱猪。在2012年开放美牛进口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亦都反对美猪，他说牛猪分离是两党当年为降低健康风险的共识。写美猪像美牛是因为考虑台湾人饮食习惯仍然以猪肉为大宗，每年的猪肉消费量约是牛肉的5至7倍，来剂残留量高的猪肉的内脏消耗量更加可以是超过牛的200倍，因此台湾在进口含添加剂的猪肉的时候应该更为慎重。据有关的研究发现，中共官媒自从2021年4月10号就开始散播美国透过卖莱猪、卖武器不断从台湾获取利益的这样的论述。而自从5月起台湾突发本土的疫情陷入缺疫苗的困境的时候，中共官媒的论述就改为即使台湾是同美国买了莱猪、武器，还是拿不到疫苗。当美国在6月初宣布赠予台湾75万剂的疫苗，中共诸多的传播的节点就出现了因为台湾购买了美国莱猪、武器，所以应该得到美国疫苗的讲法。中共其他关于莱猪的资讯的操控还包括传播错误不实或者缺乏科学证据的假消息，例如台湾猪肉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台湾莱猪制品在香港销售，所以莱猪亦都有在台湾卖，台湾军队已经是吃了美国的莱猪，160个国家禁止进口莱猪，台湾执政党进口莱猪，出卖民众健康，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将莱猪无以为毒品。其中关于台湾莱猪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将莱猪无以为毒品这两项的论述，中共的官媒直接发起的痕迹是确凿。该报告总结，莱猪议题和台美关系直接相关，因此中共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看法，并且引导台湾民众是疑美仇美，而且藉由宣传莱猪的健康的疑虑来到扩大台湾人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指出，莱猪的本质涉及台美关系，基于中共对台美关系再升温的忌惮，因此将反莱猪视为他们反独促统的最大助力。
莱猪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说，莱猪的本质其实是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所以中共希望藉由反台珠来到破坏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到破坏所谓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可能性，破坏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可能性，来到避免反独促统的目标受到阻碍。黄少年说，中共将本质涉及台美关系的台珠议题放在食安问题的框架下讨论，但事实上目前台珠符合国际标准，全球亦都有109个国家或者地区允许含微量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中共和他们在台湾的协力的媒体试图以食安的问题来到模糊台珠争议和台美关系的焦点。
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跟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可是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
黄少年说，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和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但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你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那你赞不赞成来猪就变成一个食安的问题和民生的问题。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操作，事实上就是利用台湾内部一些差异去进行分化，他将来猪的问题的框架是成为一个食安问题和民生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可以趁机去引导和塑造舆论，然后去改变选民的认知，甚至去改变选民的投票，还有公民投票的结果。黄少年说，中共长年对港台两地操弄资讯，他说中共官方不单止扮演资讯操弄的协力的传播角色，有时都会是扮演产制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喺上次嘅建国史话，我哋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佢系美国嘅功臣。1776年撰写美国独立宣言，后来曾经派驻法国嘅第一任大使，亦系美国第一位国务卿。如今他走马上任，成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杰斐逊上任之初意气风发，他所领导的共和党击败12年来一直控制着政府的联邦党。虽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并不是联邦党人，但是在他八年的任期内，内阁和国会始终在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本人就是联邦党人，使联邦党的主导地位得以继续。治国之道，联邦党人同共和党人意见分歧，但是两党之间的权力交替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托马斯·杰斐逊认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全新，但是最重要最令人愉快的新事物是我们没有借助暴力手段就实现了政府的交替，这种情况显示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永世长存。为了国家利益，杰斐逊总统希望与联邦党人合作，但是他没有挑选联邦党人进入内阁，所有内阁大臣都是对杰斐逊忠心耿耿的铁杆共和党人。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担任国务卿，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新罕布什尔州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担任战争部长，马里兰州的罗伯特·史密斯担任海军部长，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对于其他政府官员，杰斐逊决定采取中间路线，凡是从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间里面被亚当斯总统任命的一律免职，所有不诚实的官员亦被赶出门。杰斐逊说，政府里面的联邦党人只要诚实公正就不用怕，但是行为恶劣者恕不挽留，我任命的官员必须品德高尚，否则一概不用。联邦党领袖痛斥杰斐逊的政策，他们觉得所有联邦党人都应该保持职务。很多共和党人亦指责杰斐逊，认为不能够给任何联邦党人留任。杰斐逊被夹在中间， 最后他对批评者做出回应，他说来自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大声敲叫不会令我多解除，亦不会令我少解除任何一个官员的职务，我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杰斐逊组阁完毕之后开始着手制定政策，国务卿麦迪逊和财政部长加勒廷是他的左右手。首先是金融政策，他们三个人一致同意政府必须削减开支，这个就意味着减少政府机构的资金，他们还决定政府必须尽快偿还债务。当时美国政府有200万美元的债务加上利息越滚越大，财政部长加勒廷说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政策，债务一定要还清，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去除政府里面很多不必要的职务，他还减少美国驻外使节的数量，遣散所有税务检查官。下面就要看国会了。杰斐逊说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国会立法建立，因此只有国会才能够做出改变。美国公民交税养活官员，政府不能够过分要求人民付出，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杰斐逊尤其希望国会裁减司法体系的编制，解除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任命的所有联邦党籍的所谓午夜法官。联邦党人气愤填膺，他们指责杰斐逊试图破坏法院体制，他们警告说杰斐逊的财政计划会将国家毁灭。他们宣布如果解除联邦党籍官员的职务，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杰斐逊的主张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尤其是他的减税计划。杰斐逊最主要的批判者是他的政治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经担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后来解甲归田，在纽约开业做律师。他在自己创办的《纽约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杰斐逊的政策。就在社会各界公开讨论杰斐逊的政策之际，美国国会亦讨论杰斐逊提出的减少联邦法院数量的建议。联邦党籍国会议员称，杰斐逊这样做是干预司法，违反宪法。但是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则争辩说，宪法给国会创立法院的权力，亦给国会关闭法院的权力。他们指出，上届政府本来就没权任命那些所谓的午夜法官。最后共和党人占上风，国会批准杰斐逊总统减少法院数量的建议。接着下来，国会又围绕减税的提案展开讨论。联邦党人说，政府开支完全依靠进口税是很危险的，这种政策会导致走私猖獗，大家为了逃税会设法将商品走私运入国界。联邦党人还说，如果减税，政府就没有足够的钱还债，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再投资给美国了。共和党人则指出，走私并不可怕，危险在于对美国人民的苛捐杂税。他们说政府没有必要征收生产和销售税，美国人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共和党人还说他们可以肯定政府够钱还债。最后共和党人再次取得胜利，国会参众两院一致投票批准杰斐逊总统减税的计划。国会继续讨论其他事务，但是午夜法官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美国最高法院听取其中一个法官的案件，他的裁决授予最高法院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力，这项权力一直保持到今日。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骑马，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ean Streak 以及 Soft Spot。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riding a horse, 李华, I think you shouldn't ride that black one over there. That horse looks like he's got a mean streak.
A mean streak? 你是说那匹黑马？如果我没有估错，
Mean streak 就系 mean， 唔好脾气咁解。
That's exactly what I'm saying, Li Hua. A mean streak, M-E-A-N-S-T-R-E-A-K, is the potential for meanness.
马唔好脾气会唔会伤害骑手噶？
A horse with a mean streak might refuse to let a rider get on, or even worse, might try to throw a rider off their back.
哦，系啊，我喺电影里边睇过，有啲马性情暴躁，会将骑手喺马背上边细落嚟啊！睇嚟真系要小心啊！诶，嗰匹黑色嘅马仔睇起嚟好随和噃，咁我就骑佢啦。It can possibly have a mean streak.
You know, Li Hua, it isn't only horses that can have mean streaks. People can too.
Mean streak 都可以用喺人嘅身上。
Do you remember the supermodel Naomi Campbell? She was in the news for throwing her cell phone at her housekeeper.
哦，我记得。英国名模黑珍珠纳奥米仲有一次因为唔见咗行李大发雷霆，仲喐手打警察添啊。
That supermodel reminds me of a famous basketball coach in the U.S. who also had a mean streak.
哦，篮球教练，你系话边个啊？
The former coach of the Indiana University basketball team, Bobby Knight, was famous for his mean streak.
哦，我知，印第安纳大学校队好犀利嘅，但系我未听过佢哋教练嘅故事。诶，快啲讲嚟听下。
There was one time he got so mad, Li Hua, he threw a chair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during a game.
吓，佢竟然喺比赛嘅时候将椅掟喺比赛场上边啊！哎呀，太过暴躁啦
！Boy, that coach really did have a mean streak.
Well, it is time to get on our horses, Li Hua. You can take the nice gray horse, and I'll take the black one with the mean streak.
小心啲啊 ，Larry.
Don't worry, Li Hua. I'll show that horse who is boss.I have a mean streak, too. So now that we've been riding for a while, Li Hua, I don't think this black horse is so bad. I'm actually developing a soft spot for him.
A soft spot? 乜嘢叫做 soft spot?
A soft spot, S-O-F-T-S-P-O-T, is a feeling of tenderness or affection for a person or thing.
诶，你唔系中意咗呢匹黑马啊嘛？唔好唔记得啊，啱啱佢先至对你又踢又咬啊。
I know it may seem funny, but yes, even though this horse tried to bite me and throw me off his back, I do have a soft spot for him.
哇，咁恶嘅马，你点解会中意个？真系唔明啦。
Well, ever since I showed him I was in control, he's been very good, and he's a handsome horse, too.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sometimes you end up having a soft spot for a thing or a person that isn't perfect.
我有啲明啦。我中文班里边有几个特别叻嘅学生，但系唔知点解，反而一个学得麻麻地嘅学生最令我挂心啊。
So why do you have a soft spot for this particular student, Li Hua?
人同人唔同噶，有啲人就系唔擅长学语言。嗰个学生发音唔够准，而且成日都唔记得啲中文字点写嘅。
This person doesn't sound like the kind of person I'd have a soft spot for if I were a teacher, Li Hua.
佢虽然唔系个天才学生，但系每次上课嘅时候都好努力。我中意佢，大概系因为希望佢学得好啦。
You are such a dedicated teacher, Li Hua. I know there are students who have a soft spot for you.
咁又唔一定，我嗰啲学生肯定觉得我好犀利噶。
Oh, I don't believe that. Say, why don't we ride back to the ranch now, Li Hua? I'm getting a little thirsty and could use a drink.
好啊。诶，我只马点解唔喐嘅？
It looks like your horse is hungry, Li Hua. He apparently has a soft spot for that clump of flowers.
哎呀，咁就惨啦，唔知道佢要食到几时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ean streak， 系指坏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oft spot， 是指为什么事情动心。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